谢谢。弟兄平安。在香港现在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，他们以前唱那个诗歌叫青年圣歌，大家听过没？听过了啊，听过这个诗歌的举一下手。青年圣歌这个名词，对，年龄都差不多了哈。以前唱青年圣歌呢是有三本的，一本是第一本是蓝色的，第二本是红色的，第三本是有点绿色那种的。OK， 后来这三本呢的那个宣道书局就把这三本要编成一本，就现在我们所用的圣命圣诗是从这三本来的。那当时呢就请宣道会的牧师投票选了诗歌进到这个圣命的圣诗。 OK， 懂吗？现在我们很多歌都是其实以前的前身，所以青年圣歌。香港的教会现在有什么活动呢？他每逢礼拜六晚上在教会，那他去不同的教会哈，这个礼拜去这个教会，那个礼拜去那个教会，他们就唱以前青年圣歌的那个诗歌。那所以下面那个人都是年纪都差不多了哈，然后呢都可以参加的。 OK， 你进去那个礼拜堂 Soprano OK Alto Tenor Bass 随便你坐啊，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唱过的歌，然后大家都随便坐，然后他都可以唱一个半小时，讲到15分钟全部都是唱歌。哇，那些弟兄姐妹好过瘾哦，你知道吗？大部分都是，你想一下，假如唱青年圣歌的一定有，不讲，一定有最起码50岁以上了，真的。然后呢他们就好 enjoy 哦，在不同啊，这个礼拜去这个教会，那个礼拜去那个教会，随便弟兄姐妹参加啊，他们都参加，好高兴哦。我刚才诗班献诗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，哎，会不会以后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节目呢？啊，礼拜六晚上回来教会唱歌啊，我们都唱老歌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可以很 enjoy， 那唱那个老歌哈。啊，台湾最老的歌呢，以我印象，台湾最老的歌就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不是那个诗歌本，那个最老的那个歌叫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，那个是老歌来的了啊，那个当时台湾的老歌来的。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讲道哈。我跟你们分享过，地上的教会是没有完美的， OK， 你不完美我不完美，我们建立的教会怎么会完美呢？这个家庭也是一样，你不完美我不完美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家庭怎么会完美呢？我们要努力才会完美，对，而且不是完美，是比较成熟比较好的。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七个教会有几个教会是不完美的啊？原则上七个教会都不完美，但比较好的只有几个教会啊？我们上面讲过了几个啊？只有两个教会，然后五个教会基督责备了五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地上的教会都不完美，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圣命堂会有完美的教会，圣命堂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但是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，没有这么坏的教会，没有坏的牧师贪财，没有会有吵架，没有弟兄姐妹的分裂，有没有啊？就是一个好的教会，因为我们都不完美，对吧？哦，有些弟兄姐妹有软弱，我们就学习包容，有没有啊？我们要学习谦卑，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好。OK， 所以教会不完美。然后约翰就被提到，在启示录看到天上的宝座啊，地上是不完美的，但我们不要常常看地上。弟兄姐妹，拜托，现在讲牧师在讲道，在讲传道书，对不对？地上的是什么啊？天下是什么？都是空虚的，要抬头看那个上面的天，看见上帝才会，你心里才舒服，有没有？假如你只看地上的话，你一定让你灰心失望的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。我们既然是那个地上是 OK， 可以。这个不完美的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怎么讲。我们看以赛亚书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再一次读好不好？准备来。耶和华说，结盟却不犹豫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上埃及去，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印下。所以法老的力量要成为他们的羞愧，他们的首领，他们的臣仆到了汉纳斯，他们因不利于他们民的蒙羞。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犹大王西西家当时面对亚述这个大军的兴起，他们就没有询问上帝，就去找埃及来帮忙，神就非常非常的生气，神非常生气，神说为什么你们不跟我商量呢？为什么你们不等候呢？为什么你们要自作主张呢？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。你看那个圣经很奇怪哈，他们以为可以去到埃及，其实埃及会羞辱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埃及不是给他们荣耀，埃及是给他们羞辱。他们以为依靠埃及，哎呦，他们就可以胜过亚述了。他以为可以靠近那个埃及，哎呦，我们就不会亡国了。但上帝说：“你投靠埃及啊！我告诉你，亚述还没羞辱你之前，埃及先羞辱你。”果然事实这样。那神就责备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跟我商量，不跟我寻求我呢？”然后我们来看后面那个段经文，十五节到十八节，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，准备请主以后，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停一下，是不是说你们得救是在乎什么？归回安息。你们得力在乎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亚述大军兴起了，你就连问都不问我就投靠埃及。上帝跟他说，其实很简单了，得救在乎归回什么？安息。得力在乎什么？但是呢，我不肯啊。方法很简单，弟兄姐妹家，如果我们想旧约的时候，每一场的战争都是上帝给计划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很简单的把那个敌国打退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第一场战争，以色列人第一场战争是什么时候？大家记得吗？就是打那个亚玛利人。这出来离开埃及才两个月，然后谁带领啊？知道吗？约书亚，约书亚都带着那个兵去打亚玛利人，有没有？圣经说那场战争怎么会胜利啊？摩西什么时候举手，以色列人就胜利了？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一垂下，怎么样就输了？所以旁边两个人有没有拖着摩西的手，战争就胜利了？哎，请问他们才离开两个月，你告诉我，约书亚以色列人才离开埃及两个月，他们走的时候带什么离开埃及的？哇、哦，一定是很多的武装啊，很厉害的兵器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就跟那个亚玛利人去打仗了。我常想，当时这场战争啊，以色列人是拿什么东西来打仗？你告诉我，随便来一个官职就去打仗啊？哪有军训？哪有武装？哪有思考战术？有没有？完全没有，两个月而已。他们在埃及为奴啊，记得吗？他们不是在埃及为兵啊，两个月约瑟的带着他们去打，就打了。你想一下，我常想这个 picture 这个图画，他们当时是拿什么武器？可能随便就拿个棍子打打打打，人家在对面还在笑啊，拜托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但那个战争怎么样？ 赢了。好，再讲一个战争，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这个战争是怎么赢的？啊？怎么赢啊？大家记得吗？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约书亚，也是约书亚。耶利哥城是一个旁边是一个护城河，把那个城围住了，有没有？以色列人根本不能进去的，因为他有一个河在围着那个城堡。神就吩咐他们围那个城，第一天怎么样？围绕一个圈，对吧？第二天怎么样？又绕一个圈。第七天呢？啊，七个圈，然后呢？大家一喊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考古学告诉我们说，当时的耶利哥城不是这样倒的。假如那个城是这样倒的话呢，护城河你还是不能过去，对不对？那个战争，耶利哥当时他们七天第七次的最后的时候，那个城是怎么倒的？是向外倒的。你想一下，那个城向外倒的时候，护城河都不见了，以色列人就直接打进去，就把耶利哥消灭了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耶利哥人，你站在那个耶利哥城上看那些以色列人，一天围一个圈，第二天围一个圈，然后你说，假如我是耶利哥城的人，我会笑，有没有？哎，拜托，你们在玩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却相信上帝，就围着他成一个圈，两个圈，第七天七个圈，然后呜，大家一叫，那个城就向外倒，护城河就不见了，因为那个城墙的那个砖就把那个护城河那河铺了，他们就可以直捣黄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战胜耶和国家在他们历史当中是个非常简单的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乎归回平静安稳，你们却不怎么不肯，死都不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是我们的光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大的困难，我们没有真心的询问神。很多基督徒喜欢讲一句话，难道我们有困难就询问神就可以了吗？什么方法都不用做吗？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吗？我告诉你，讲这句话的人他不信靠神的。真的，谁说依靠上帝跟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是有冲突的呢？没有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没有真心来依靠神？这两年我大姐患了癌症，他第一次已经治疗过了，但现在第二次又复发，他今年70几岁。然后他第一次那个化疗很辛苦，他就说他不做化疗了，他上帝给我多少年就多少年吧。弟兄姐妹啊，当我们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特别我们身体有状况，或者我们很多一切的很危险的时候，我们真不真心来依靠上帝呢？我大姐是个依靠上帝的人，所以她不惧怕死亡。她说，假如上帝给我一年，我就好好在这个家里服侍一年，只要上帝给我三年，我就在这个家庭好好的侍奉三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叫信心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给我们多少就享受多少，上帝给我们100岁你就好好享受100岁，上帝给我们60岁我们就好好享受60岁。 OK， 每个人上帝给我们都不一样，但圣经说这是以色列人什么，你们仅志不肯啊，太心硬，那个心太硬了。哎呀，我们去倚靠埃及，哎呀，我们希望靠着埃及可以逃避那个亚述的大军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20节，准备，请主虽已，原来这些艰难这些困苦是神给我们当饼当水，
弟兄姐妹，每个困难临到我们身上，那个叫我们来投靠神，而不是远离神。你看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一节，怎么请你向所。依靠神很简单，但以色列人不肯。神说我把这个困难放在你面前，只是当饼吃当水喝而已，我在后面怎么样会告诉你向左向右，你就做好了。就好像当年他们把亚麻利人一样，有没有离开埃及才两个月，拿了棍子，我还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了啊，跟那些亚麻利人那个强大的国去打仗，赢了，进那个约旦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，那场战争就是耶利哥城，对吧？神说你围着那个城圈走一个圈两个圈，第七圈七个圈一喊，那个城就倒了。弟兄姐妹啊，你看好儿戏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上帝跟呢对那个以色列人说玩游戏一样，对，神就用一个最你认为最 stupid 最愚蠢的方法来胜过那些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。耶利哥城的人，你们干嘛？你要进打来攻打我们的城呢？你看我们有护城河，你怎么可以打进来啊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当上帝叫他们围个圈两个圈七个圈，啪就倒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圣经以为那是童话吗？你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吗？还是真实的？假如上帝那个世界真实的话，我们都知道上帝有他的方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向左向右，神在后面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那个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新译本啊，翻译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一起来读，这边请。你们得救会悔改跟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。弟兄姐妹，每天我们打开眼睛，我们每天都为生活忙碌，我们可能问一句话，哎呀，讲牧师常叫我们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就有饭吃了吗？不能工作了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首先把什么放在 first priority？ 你打开眼睛，你还睡醒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观念是什么？工作工作工作，钱钱钱钱钱钱，钱不是不好，我常常说钱真的是很好。 OK， 假如你认为基督徒钱不好的话，请你送给我，不会喜欢钱。钱不是不好的东西，但是弟兄姐妹，钱的钱呢，我们要记得上帝，那个钱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好好用那个钱，有没有？得救在乎悔改和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常讲一句话说，哎呀我每天很忙啊，哎呀忙这个忙这个。弟兄姐妹，那么首先我们人生要懂得什么叫悔改安息，什么叫平静信靠，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读完中学之后都没有读大学，他就做拍戏拍电影。他那环境非常复杂，大家知道香港那个拍电影那很复杂齁、哦。好，拍完电影到一两点晚上齁、哦。大家都说哎我们去什么那个按摩啊，去喝啤酒啊。那弟兄说啊不行不行，我要回家了啊，我要回家。这个弟兄见证非常好，但很认信主。这个人呢，他就在这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，他依靠上帝一直都是这样。他准备要结婚了，在教会认识了一个姐妹，漂亮的女孩，也跟她一样很喜欢拍电影，很喜欢那个戏剧、哦、结婚安排了某月某日，然后呢就去那个餐馆订了下订那个定金，有没有？ 啊，什么时候他要结婚，
发了
请柬送给他的朋友。但是结婚之前一个月呢，这个女生就跟他讲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哦，原来这个女生她在香港的无线电视台工作，她认识了一个导演，那个导演在追求，然后这个姐妹就对于她说啊，我们取消结婚，还有一个月要结婚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结婚，房子租了。这位姐妹，假如你是那个，你会怎么样？痛苦吗？好痛苦啊！这个弟兄很憔悴，但他坚持一样事情，他每天最重要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祷告。每个人问他，某某弟兄，你为什么可以经过这么大的困难？他只有一个方法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到现在这个弟兄还是一样，每天第一件事情就好好灵修读神的话语。后来这个弟兄更惨了，因为那个餐馆你不是给定金了吗？有没有？怎么办？打电话给人家餐馆，你就说：“哎呦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定金不能退哦，你找朋友来吃饭吧。”就一天晚上，他来请了一些弟兄姐妹去这个餐馆，就吃那顿饭，因为那个钱就是。本来是婚礼的定金来的。痛苦吗？他从来不问上帝为什么，他知道上帝有他最好的安排。房子租了，结婚了，要退房子，所有的弟兄姐妹要跟他们交代，他们已经发了钱，那个帖子要跟他们讲，不好意思，那天我们取消婚礼。你想一下，要向一两百个人说取消婚礼，那我可不是好玩的东西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面子有没有？心情难不难过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困难的里面，他可以坚持，不是偶然的。不是礼拜天来坐在这边唱唱歌，哎呦，就可以面对很大的困难哦。No， 是你背后你私人的生活有没有一个很坚固的依靠上帝的生活？每天他信主三十年了吧，没有一天他说，他是他自己说的，我没有一天不灵修，没有一天。我自己是牧师，我都不敢讲这句话，拜托。他说我没有一天不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面对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他怎么可以熬？他怎么可以面对？得救在乎悔改和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和什么？信靠。后来有一个女生告诉他，某某弟兄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原来他在我做戏剧的时候，这个女生这么帮忙弄那个预备那个衣服啊，有没有道具啊，是吧？他做那个事情，但是他一直暗恋这个弟兄。那弟兄哦，后来他们结婚了，现在是个很幸福的家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信仰不是开玩笑啊，信仰不是每次都是很顺利的，知道吗？爱主的人不一定一帆风顺的，知道吗？他可以问上帝，上帝你在耍我啊。一个月之前痛苦吗？
痛不痛苦？
痛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得力方法很简单， 但人不愿意，人不肯啊。你想一下，你每天拿15分钟读圣经祷告有多困难呢？就是不能拿出来，死都不拿出来，打游戏都可以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，就是15分钟不行。你们看到我们人那种悖逆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是那个灵里那种悖逆，魔鬼说：“哎呦，你现在这么忙，打打电动啊，一天的压力这么大，减减压力咯。”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哦，魔鬼跟上帝常能跟我们讲话，但是我们常常会听魔鬼的话，不听上帝的话。15分钟有多难？半个小时有多难？就是拿不出来。哎，我们刷那个手机，一下子就一两个小时了，就是拿不出来啊。那么半个小时读神的话语，很辛苦啊，因为我们里面的天性是悖逆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要学习多听神的话语，哦，你才有力量面对前面的困难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前面困难谁我们都不知道，是我们有什么困难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的预防针要打，现在要打预防针，好好建立你的读神的话语的生活。圣灵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你们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很强的读经祷告生活。你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生活，今天你如何服侍都假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没有建立在他的话语，然后你的根基是不稳的。这是马太福音耶稣讲的，对不对？水冲你的房子就倒了。哦，你现在当然是可以来敬拜主啦，可以侍奉神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很顺利啊。哎呀，我家庭幸福，我老公疼我，我儿女听话，我身体又健康，我就有钱花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哎呀，来侍奉主。哎呀，那个师伯说，那个儿女说，哎，来参加师伯，好好好好好，当然可以啦。为什么？全部都好的嘛，对不对？等于面对困难，安女说：“哎，弟兄来参加事吧。”“No，没有事。”对对，很忙，没有心情。哇，来看看我们的服侍啊！我们嘴巴说服侍神，其实上帝要看我们脸色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弟兄还是你乖啊！今天来参加事吧，啊，给上帝说好。上帝，我给你面子，我再参加试单，反正你给我这么多好东西，我要回报一下。那千万不要搞我 ，OK？ 千万不要给坏的东西我。假如不是的话，你知道我发火，知道吗？啊，小组不参加，试单不参加，崇拜不参加，奉献不做，哼，看你怎么来。我们嘴巴说他是上帝，其实我们才是上帝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的服侍上就要看我们脸色，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小心哦，这个不是敬畏神。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好好听的名词，侍奉啊啊，服侍啊，哎呦，我听了很肉麻，知道吗？真的服侍，你知道什么叫服侍？流着眼泪的 ，OK。不一定你很顺利的，很痛苦的，但你仍然坚持，怎么服侍神？上帝的声音，邪那恶者的声音都在讲，但是我们会听谁的声音啊？上帝说：“哎，孩子，今天我还没读圣经哦，还没祷告哦。”另外有一声音说：“算了，今天不读，明天再读啊。”我们说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明天还没死了，所以明天才读。两个声音一直在跟我们讲话，但是我们一直在听谁的讲话？这是人的罪性。有些人不想听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谁不想听神的话？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第八节，我们在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起来读第八节，准备来。就藏在他 本来跟神讲话，每天亚当夏娃都跟上帝讲话，但犯了罪以后怎么样？躲避耶和华，不想听。神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啊？”躲起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不想听神的话，因为你在犯罪。犯罪的人不喜欢听神的话，同居的男女不喜欢听神的话，贪财的人不喜欢听神的话，没有爱主爱人的心的弟兄姐妹不听神的话，为什么？不想听啊！我知道他要求什么，我知道上帝要求什么，但不，我愿意啊，不想去，不想听。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？出埃及记四章十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三、十四节吧。准备来，摩西说：“现在他出来迎接你。”第二种人是什么？摩西不想做，有没有？我们的侍奉是我喜欢，我认为我有能力，但我们忘记了，其实能力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能力是什么？谁给的？是上帝给的能力。上帝叫摩西，摩西你出来带领。摩西说：“啊，不足啊，你想打发谁就打发谁吧，啊，我拜托拜托，不要叫我。”你知道吗？他这句话后果是什么？你想一下后果是什么？你说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后果啊，有。为什么没有后果？什么后果？告诉我什么后果？假如当天摩西说：“哇，我去”，就没有亚伦了。亚伦的后裔成为什么？祭司。所有几千年以来的所有祭司一定是谁的后代？亚伦的后代啊，弟兄姐妹。假如不是摩西推了这个侍奉的话，我相信祭司的后，所有祭司都是摩西的后代。上帝啊，我不愿意，你乐意叫谁你就叫谁，千万不要搞我。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叫我们来服侍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没有能力。谁说你有能力啊？拜托，我侍奉主这么多年，我到现在还感觉自己没有能力，真的不是虚假，不是虚伪，不是谦虚，是真实。我们是靠上帝去侍奉。你以为你有能力啊？拜托啊，对，你说不侍奉就对了。为什么？神不用你了。你以为侍奉是你的能力的话，你都错了。不想听什么话，因为他认为他不想做。第三种人，约拿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你，起来往尼尼微城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。好，停一下。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城，他就跑去什么？西班牙。上帝叫他去东，他去哪？他去西。有没有人就这样了？为什么？不喜欢。我干嘛去啊？那现在是我的仇人，我干嘛去跟他们讲那个审判会临到啊？我不想去啊。弟兄姐妹啊，很多时候我读圣经，有没有打开圣经？哎呦，圣经说你要爱人，你要爱你的仇敌。哎，千万不要看这个解经文。爱不下，怎么可能爱敌人啊？弟兄姐妹，假如你不想爱敌人的话，就把圣经所有爱敌人的都把它剪掉啊，然后你的圣经一打开，可能合动，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爱敌人，我们爱敌人，证明你里面爱是神的爱；爱你所爱的人，证明里面只有人的爱。这么简单。牧师，这个人怎么可以爱这个人敌人呢？ 弟兄姐妹，什么敌人？教会哪有敌人？就是你不喜欢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我的弟妹有没有？我在香港的弟妹啊，他们夫妻吵架，他们那个我的弟妹那个气，撒在我头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来教会崇拜，坐在第一排，然后瞪大眼睛看着我。到处发短信，有没有？我的大哥啊，许金根啊，是牧师啊，不爱人啊，不帮我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。新来的传道一来弟兄来做传道的，就受到这个先信息，然后就不好意思说，牧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说没事，是不是有短信？对。你们是母，我不是骗的，16年了，弟兄姐妹。坐在第一排，就对着我这样，他不是坐在后面了，不是安全那个位置，安女这个位置。你想一下，安女，你试一下这样对我，对呀，你问我讲到我会有兴趣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会有兴趣，我就哇，我上回我就告诉谢母英，来对付你，有没有？16年了，弟兄姐妹，16年了。爱敌人，爱你不喜欢的人。假如我们只爱喜欢的人，你里面的爱是人的爱，不是神的爱而已。有什么特别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别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信主有神的爱。”不要乱扯了，你里面根本没有神的爱，你里面只有人的爱，拜偶像人都有。你以为你才有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听神的声音。旧约的时候，神用摩西、用先知、律法告诉我们说，新约的时候，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耶稣所讲的道，耶稣自己的生命，然后使徒所写的圣经，就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神的心意有三种。第一，神的心意包括了对普世的计划，有没有？对整个世界的计划。第二，神的心意是对神的选民，对教会的心意，对圣灵坛的心意，有没有？第三，神对他儿女个人的计划，有没有？三个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可悲的是什么？我们对第一、第二没兴趣，我们只想问上帝啊，你对我许金根有什么计划？上帝，你对我有什么安排？上帝，你对我的人生有什么看法？第一、第二 ，no interesting， 没兴趣。上帝说你要去传福音，上帝没兴趣。上帝说你要为教会祷告，上帝 sorry 没兴趣。我只有兴趣一样事情，我个人、我家庭、我儿女，上帝你对他们有什么计划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通常只问第三种的人基本上不需要问，上帝不会跟你讲话，你省一点吧，上帝不会跟你讲话的。上帝对普世的计划，上帝对神自己教会的计划，这个选民的计划，你没兴趣，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怎么嫁给你？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义，然后其他人会嫁给你？就是这个，你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好大好大，神对世界的计划，神对教会的计划，对自己的家里的孩子的家庭的，哇，你看无限的放大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上帝会听你的祷告，告诉你的计划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违背他自己的特性的人。真的，神只向哪些人表明他的心意？向那些他对普世的计划，对教会的计划，我们 有兴趣，我们参与，我们了解，然后上帝你才问第三个问题。我再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准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他都嫁给你。你假如只求自己的话，上帝说免了。神不会祝福一个自私的人的嘛，这么简单，有没有？你告诉我是不是？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上帝会祝福他？那他还是上帝吗？那是黄大仙，那是偶像，那是菩萨。他不管你啊，菩萨黄大仙那些不管你，那个人怎么样，你只要求他的给你。但是神不是，你不爱神的国，不爱普世的计划，不爱教会的计划，你只爱自己的话，上帝说你省点吧，你省点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我们怎么去关心他的心意。刚才我们读过这两节经文，我们就不读了。最后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9到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怎么？请。他在那里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殿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索取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耶和华面前，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什么？用大作，然后呢崩山碎石，然后呢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地震后有火，火后有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风大浪，有没有？哇，你想象当时以利亚站在那里，那个风啊，那火，有没有？神不在那里啊，神没有跟他讲话，神不跟他讲话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不在火中，火后有什么？微细的声音，以利亚就听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耳朵在听谁讲话？有没有在听神对我们讲话？神就说，哇，你去到那高峰看到那个瀑布，哇，神有好伟大，哇，我们看到天空，哇，神有超然远大。神不跟我们讲话，神用很微小声音告诉我们，你听了谁讲话？多听人讲话你就很灰心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创造耳朵很奇妙，上帝，我们人家讲我们闲话，这里进，然后呢，这边出。神的话这里进，然后呢，放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对不对？有个年轻人在乡下生活很多年，他有一天去申请在纽约工作。他坐了火车到了 New York， 到 New York 他的朋友来接他去，那个找了个房子给他住，离开了地铁站，然后他又上去了。那个乡下的人就说，年轻说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蝉呢，是不是叫蝉啊？那个秋蝉，是不是叫蝉啊？有蝉啊。那个他的旁边朋友说，哪里有蝉？他说，我听见蝉的声音，那你看看这里有个蝉啊。他说，哇，你真厉害，为什么你听到蝉的声音？嘿，我们在向下听习惯了。然后走了半路，那个在公车站的时候，有人就都有钱，那个零钱，那个是矿什么，砰砰掉钱。他朋友说，哎，有人掉钱了。他那个向下的人说，我没听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乡下的人听见蝉，因为他习惯；城市的人听见钱，因为他习惯。你 听见谁的声音啊？火候有微声的微小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多时间安静好不好？每天用时间祷告，不要认为以为那是浪费时间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好好用时间祷告读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开始浪费时间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活。香港人有一个毛病啊，我告诉你都可以了。大部分绝大部分香港人，他们回家第一个事情做什么知道吗？我不晓得大陆哦，我不晓得。他们回家第一个事情叫什么知道吗？就开电视，不看哦，不看哦，他就开了。每天在煮饭啊，吃饭，然后洗澡，睡觉，嘟嘟，就关了。他们习惯有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家庭会有一段时间叫安静的时候，那些年轻人说：“牧师啊，年轻人来那个安静，怎么安静时间用来干嘛？”不习惯，他们回家第一个事情就嘟，开电视；离开家里，嘟，关了电视；睡觉之前，嘟，就关了电视；早上起来就嘟，就开了电视。他不看的，大陆人是会这样吗？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。香港人很普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去多听神的话语？参加崇拜一个很重要听神道的话语时间。生命堂最好的讲道的人是谁你知道吗？就是蒋牧师。那我为什么跟你讲？自己教会的主任牧师讲道是最好的，因为他知道羊群的需要。没错，外来的讲员可能讲得很清楚很精彩，他讲不到我心里面的需要，因为他不是我牧者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但我们听到的时候也不要有一种心态哦，哦，牧师今天在讲我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应该说，圣灵今天提醒我，而不是说蒋牧师今天在讲我，懂意思吗？你的灵命才会增长。假如你来听到崇拜，才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牧师在讲我。”我告诉你，你就完蛋了，因为你以为那是人的声音，却不是神的声音。神一直在跟你讲话，你听不习惯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，懂吗？记得神的心有三类：第一，神对普世的计划，所以我们要多了解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；第二，神对教会的计划；第三，神对个人的计划。当我们先求他的国的时候，第三，他都会加给我们，他都会跟你讲话。假如你只求自己的话，不求前面那两个的话，不可能上帝跟你讲话。你不要骗我 ，OK？ 你说牧师有啊，牧师我，大部分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然后呢，你都以为是上帝的话，然后到最后撞板了，有问题了。你说哎呀，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根本是你自作多情。上次说我没有跟你讲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。每一天，有没有预备？有，很好听的诗歌。每一天安静在主里面前，可以，小牧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唱。度过的每一刻，我的家让你胜过思念，我依靠天父走向你。